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随着 NBA 本赛季常规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尾声阶段，我们的节目一个传统的项目又回来了，那就是观澜高手 NBA 赛季奖项的最终颁奖。那其实啊，赛季开始之前，我们按照惯例了做了一个这个赛季前的奖项预测的节目啊。那今天虽然 NBA 官方的这个奖项、还没有公布啊，但是我们可以三个主播通过投票来分享一下我们心目中本赛季啊各大奖项最终花落谁家。那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赛季前我们的预测啊，到底今年是不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脸。
我大概稍微看了一下，我感觉我的脸应该是最疼的。
正常，
就而且差的有点远，关键是差的有点远。
没事，我觉得你不用难过啊，正常发挥。我看了一下前年你的预测，好像也是一样的节奏。我
对
你经常
阿木，你就是这个
偏
风格，不用担心，大家都会原谅你的，
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奖项预测的节目的那期啊，我们好像一上来就讲了大祸，是吧？当时阿木说我们别搞那些，别整那些虚的，一上来我们就开始讲 MVP， 别放到最后了。那要不我们还是。这个惯例你们看怎么样，我们就把最引战最有争议最有悬念的 MVP 啊放到第一个来讲，两位同意吗？
其实现在来看好像悬念不大了，是不是？
对对，而且我确实我觉得奖项肯定是最重要的奖项，但未必是最激烈最有悬念，未必是引战最引战的奖项。
没错，本来啊我们这个 MVP 可能是最引战的，但是呢昨天晚上都要睡觉了，阿木说非要加几个额外的奖项让我和正经再去投票啊。这投着投着我就觉得
我特意加了几个引战的奖项，是吧？
引战的，所以我们把引战的这个阿木的额外奖项、放到最后来讲，估计到那个环节啊我们真的是要吵起来了。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 MVP 今年不引战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上榜的球员都没有流量。
哇，你这句话就开始引战了。这阿莫你这何必呢？
实事求是，确实是这样子。包括在美国、这三名球员的这个流量啊，有点对不住，跟他们的实力相比有点对不住，是不是？
这我真的不太同意啊。我觉得这是虽然是国际球员居多，你跟美国本土的球员比相对是有天生优势的，但是呢还是算联盟啊这个新兴一代啊中间力量这些明星中比较翘楚的。我觉得人气还是
在，对，实力很翘楚，但是我们刚刚说的流量嘛，就你比如看看美国的主流媒体啊，对吧，播客啊，最喜欢谈论的一些球员，最联盟最喜欢谈论球员的前五名今年都不会上榜。
我觉得有一个应该是前五的，
前五名的流量有前五是吧？
对，应该是有前五的。你论球衣啊，论球星卡的销售啊，论这个网上的人气啊，
对，
有
一名应该是可以，
应该是有，应该是有。好了，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啊，再聊就要剧透了。要不我们还是啊，先提一下荣誉提名，有一个球员呢是得到了正经的第三名的投票。但是最终呢是排在了总得票的第四名，没有进入我们的前三。正经，要不你很快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为什么德文布克会是 MVP 你的票选第三。
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这个当然就是太阳的战绩已经以及布克的表现了，在还剩余多场比赛未打的情况下，太阳这个62加的胜场可以说是注定要载入历史NBA 历史的记录里面了。当然不是说最多啊，但是绝对是最强的那一档了。那布克啊，可以说整个赛季不但是保持了非常优秀的发挥，而且最近的几场也是势头非常非常猛。而且呢最近啊整个舆论，其实我们之前闲聊的时候也讨论过啊，就是开始捧布克作为今年的 MVP 了，是有这个势头了。从原来可能太阳的战绩很好，但是布克保罗两个人都是掉在十名左右的这个 MVP 啊，现在已经冲入了前五了，现在应该是第四吧，布克。
没错，美国最新的市场的概率呢，现在布克是排名第四。
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你们都放在第三的这个球员啊，我之前我们在专门聊 MVP 的那期节目里面，实际上聊到过。 我就说这名球员啊，和另外我们排前两名的球员，他们之间有非常强的这个竞争以及对子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几名球员啊，因为他的数据跟战绩都非常接近，一旦有一个人战绩超过了他，数据差不多，而且还正面击败过的话，那另外这个被击败的人他的 MVP 概率啊会大幅的缩水，甚至是有可能那对吧，在最后的评选当中我当然是选那个能正面击败他且战绩最更好的球员，所以他一下在我这的可能性啊甚至都会低于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去欣赏他的布克了，虽然说布克的数据可能没有他的这么好，对吧？这是我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
没错，这个正经你刚刚提到了太阳今年的战绩啊，那不仅是第一名，是跟第二名也是拉开了非常大的这个差距。现在看来呢，太阳应该今年是往着65胜，基本上应该是66胜、67胜左右的这个节奏去了。历史上啊 ，NBA 在本赛季之前呢，是有17个球队在一个赛季完成了66场以上的胜场，17个球队中，请问诞生了多少个 MVP？
10个，
13个，就是如果你的球队能达到66胜以上的水平，大概率啊，你球队的当家球星就是当年的 MVP， 基本上甚至是没有悬念的 MVP。
但是现在悬念是什么呢？悬念就是这支球队到底谁是当家球星？
对，
这个还不好说，是不是？
没错，
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今年呢，布克真的是有可能是撞上这个小概率事件了，就是球队历史级的战绩啊，个人数据真的也不差，你放出来25+5+5，那就是以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优秀全明星的侧翼的数据。但是今年呢，是非常的意外啊，遇到了3个可以说历史级的逆天的统治级数据的球员，所以很遗憾啊，布克只能是进入我们的荣誉提名。其实啊，我也想这个挑战一下正经啊，虽然我觉得你布克放在这儿符合现在市场的预期啊，但是呢，其实我在我们的喜马拉雅的西米团啊，每个月月末的开花这个 MVP 的排行榜里面啊，我是把保罗放在了布克的前面。我想再问一下两位，你们觉得的确这两个人存在分票的问题，的确呢布克本赛季打的场次是比保罗多很多啊，但是球队的作用到底这两个谁强，我觉得还真不好说。
我觉得好说，作用最强的是他们的教练。而且我记得当时在保罗受伤之前啊，不管是从 NBA 官方的这个 MVP 排名，还是拉斯维加斯给出的这个赔率来看啊，保罗都是在布克前面的。当时保罗其实是也有 MVP 的呼声的，甚至我记得正经当时说啊，就看了几场，当时看了太阳的连胜，看了保罗几场球，就说保罗太厉害了， MVP 要给保罗，是不是？在他受伤之前。
对，而且我觉得怎么说，就是这支球队他的风格他的体系啊，更像是一个保罗的体系，而不是布克的体系。就是说这支球队他无论从进攻的这种纪律性，从防守的这种严密性，都更像是保罗的风格。
关键比赛焦灼战的这种刺刀见红时候的这种关键性，对吧，都是保罗擅长的这种风格。而且球队战绩的转变，也就是保罗在前一年夏天嘛，对吧，2020的夏天来到太阳之后，让太阳从多年的这个烂队变成了现在进总决赛，而且呢常规赛第一的球队了。所以我觉得保罗也是值得 MVP 的呼声的，本来以为赛季要报销了，那现在又回来了，而且本赛季出场的次数啊，很有可能是比莫兰特，好像已经注定是要比莫兰特还要多的了。所以我觉得保罗也是值得啊这个 MVP 的讨论，虽然是很有可能在投票中啊是进不了前五的。那么聊完了正经的这个荣誉提名啊，前三应该是毫无悬念了，那第三名是谁呢？我们投票的第三就是刚刚正经提到的最近 MVP 的状态， MVP 的呼声有所下降的恩比德。那其实在可以说一周多之前吧，恩比德应该还是 NBA 的市场概率的第一，是吧阿姆？
应该不是一周多，应该是五天前，
当时我跟你们俩怎么说的？其实几天，这个几周前我就跟你们说了，当时这个恩比德已经开始领先了，对，一直领先到差不多五天前。 然后几周前我跟你说这个大地第一啊，千万不能信。虽然数据非常的爆炸，对吧？30分、11.5 个篮板、4.2 个助攻、1.2 个抢断、1.4 个盖帽，基本上是全面的职业生涯的这个高光赛季啊。球队战绩也不错，但是呢，问题是今年这个竞争太激烈了。
我其实有点搞不懂大地啊，就当时我记得我们做过那期 MVP 的节目嘛，我当时是把大地排第一的，因为我非常确信就是大地在我们前三名这几个最有可能的人里面是最想拿的，这个都没有疑问的最想拿，因为他没拿过呀，另外两个人都拿过了。但是啊，大地不光是他的这个竞技水平好像最近几场就突然好像就有一点没有那么统治力了，而且他还开始轮休了，这是我非常搞不懂的地方，他为什么不去争这个荣誉呢？非常奇怪。
我觉得大地还是很努力的想去争这个荣誉的，无奈啊，最近真的球队的化学反应啊出了点问题，而且最最关键就是正经你刚刚说的，在最近这种刺刀见红碰见强敌碰见这个竞争对手的正面交锋的时候啊，吃瘪了，被打趴了。
没错，
关键比赛输球啊，这个印象分实在是输的太多了。
三场比赛可以说是最近啊七六人最被关注的三场比赛，一场打篮网，我们之前节目说过了，被篮网是真的是复仇之战也好啊，这个焦点之战也好啊，小春晚也好啊，被篮网是修理了。另外一场跟约基奇之间的强强对话 MVP 之争啊，没有打过约基奇。另外一场也就是最近啊跟字母哥之间的 MVP 的直接对话，也是最后球队输给了字母哥，而且呢关键的补篮也被字母哥绝盖了。所以三场可以说本赛季最被关注的大地的比赛，三场大地都在关键局中啊输掉了。我们说啊，这个 MVP 你看数据看战绩，你第三维是什么呀？看的是故事。那大地你这个故事首先就败下阵来了，直接对话输给了前面两位，你的故事很难去圆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个把大地都放在了这个第三名，正经估计你大地是你的第四，对吧？在布克之后。
没错，
那我觉得我们三个人的这个意见还是相对比较统一的。
哎，最近有一个话题非常非常的火热啊，就不管是在美国媒体，包括我看虎扑，大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大地这个 MVP 啊，本来是遥遥领先的。我记得这个不要说一个礼拜前了，一两个月之前啊，当时这个 NBA 官方做的民调，就是不是民调，就是等于说是让这个可以投票的
专家调研，
专家调研。大地是遥遥领先的，那为什么这一个月过来，两个月过来以后，大地的 MVP 很有可能会丢掉呢？很多人说是因为哈登的问题啊，不知道两位怎么看，是不是哈登把恩比德的 MVP 给打没了？
其实当时哈登来的时候啊，我就说了，这哈登来是必然会导致 MVP 和大地分票的问题。如果最后大地要拿 MVP 的话，哈登他必须要发挥，但是不能太发挥，就是要帮助球队赢球， 但是呢自己的表现又不能太突出，就是起到一个托底且不抢戏份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我现在看，
哎，我觉得你这样说的话哈登做得很好呀，就这段时间
做得很差呀。
哈登拉胯吧，其实他还是有几场比赛打得非常不错的，而且并没有说是要去抢恩比德的风头。
如果是只有几场比赛打得不错，然后呢我们说的这焦点战全部拉胯，那是完全就没有起到帮助大地去争 MVP 的作用啊。反而是因为最近球迷们最诟病哈登的什么呀，球拿在手里运，在落后的时候还压时间，压到最后几秒一个甩锅传球，对吧？你这样的打法，这样的球队节奏，大地可能现在也开始非常不适应了。连赛后连里弗斯都开始，都不是这个隐晦的说了，就跟当时说西蒙斯一样，都开始直接点名了，这个是绝对有影响的。
我觉得哈登有一点点被背锅了，是不是哈登最近的状态啊，过了这个蜜月期不太行呢？的确是有所下滑，但是大地自己把 MVP 奖杯啊到手的，可能现在要丢掉啊，你真的不能完全怪哈登。其实你看大地的数据啊，哈登加盟之后，就是我们按这个全明星前后吧，因为差不多时间啊，全明星赛之后，大地场均 31.1 分 12.2 个篮板 3.5 个助攻啊，是比全明星赛之前是全面上升的。 那其实大帝全明星赛之后在哈登身边你得分更加轻松了嘛，他自己也说了很多从来接不到的那种非常好的精准的传球都来了。其实
但是那个时候是蜜月期说的，我不知道你现在采访这个恩比德恩比德会不会说同样的话。
而且呢球队的战绩也是有所进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大家对他的预期太高了。当时哈登刚刚加盟的时候，市场对于，因为这个资本是非常的敏感的嘛，市场对于七六人的夺冠的概率是大幅上升，同时呢大帝的 MVP 概率也是大幅的上升，因为当时大家觉得哈登来了七六人的东部第一，
战绩有保证是吧，
东部第一稳了。那现在呢战绩的确是不错，但是呢东部第一渐行渐远，没有达到大家这个预期啊。你毕竟在东部是有直接的 MVP 竞争对手的，如果你在战绩上没有办法力压一筹，数据呢说实话跟他的竞争对手比啊还是差了一点点，那就很难了。所以我觉得不是哈登的锅啊，是这两个人的加在一起的化学反应和最终的效果没有达到当时市场的预期。那时候专家投票的时候啊，大家可能有一点点预期过高了。
没错，你其实看哈登来之前啊，七六人战绩是36胜24负，60%的胜率。那哈登来了以后是10胜6负，其实这个以胜率来看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这里面有哈登没打的比赛，别忘了有哈登轮休的比赛。
没错，
而且呢，这些投票的这些专家，他们很可能还有一个忽视掉的地方，你们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他们忘记了我们节目总结出来的 MVP 的定律，场均助攻要过 5.5 个，大帝就是前三名中啊没有过 5.5 的那一位，接下来两位场均助攻都在 5.5 以上。排名第二的这位球员啊，是我和正经都投的是第二，阿木在他的选票上是第一啊。其实我想说啊，我们这边是颁的我们观澜高手自己心中的奖项，不是说预测最终联盟投票的结果，是吧？我觉得有可能啊，我现在说实话，有可能最终联盟专家们是想投给这一位第二名，也就是阿木心中的第一名。但是呢，我同意我正经的观点，第一名另有其人，这位同学虽然非常的逆天啊，在我们心中应该是第二，那就是丹佛掘金队的中锋尼古拉约老师约基奇。正经，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就是有可能联盟最终投票还是让约老师蝉联，但是呢很遗憾在你心中他是今年的第二。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投的这个可能跟最后专家投的还真不确定是不是一样啊。我觉得约基奇老生常谈了，我觉得我们都不用特别多说，他在我这儿最吃亏的就是排名，其实都不是战绩啊，因为他的战绩实际上跟大帝应该是差不多的，对吧？
没错，现在两个球队录音的时候都是46胜。
对啊，他吃亏就吃亏在西部嘛，西部前面的几个球队战绩太好了，导致啊他的这个排名绝对值现在是排到了西部的第六名。同样啊，这个西部你都掉出前五了，你必须要有非常强的故事和这个史无前例的数据，都不是说历史级的数据，都要史无前例的数据应该才可以颁给你了。虽然说约老师他在高阶数据方面和基础数据方面基本上都是历史顶尖的那一波啊，但是无奈就是因为这个排名，所以他在我这儿啊要稍稍靠后。
我觉得之所以打动我啊，约基奇当第一名啊，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选的是最有价值球员，而不是最强球员。如果是最强球员，联盟最强球员的话，我可能会跟你们一样，会认为这个你们选的第一名是联盟最强的球员。但是什么叫最有价值？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观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你把这名球员从这个球队摘出去以后，这支球队还是什么？
那我选库里。
你想想
那我选威少。
你选威少我觉得真不一定，就湖人这真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我觉得真的威少是有点背锅的感觉，你这球队把威少摘下去以后还是
很差，
真的不行，这球队就是不行，就是湖人就是得重新这个，以如果是以 AD 和詹姆斯为核心啊，还是应该以他们 重新打造他们的角色阵容，那这是我们可能后面会聊到的问题啊。但是就是说你把这个球员从球队摘出去以后，这个球队还是什么，就掘金这套阵容啊，之前我听这个杰伦罗斯有一个观点，就是两位你们可以说一下掘金队现在的首发五虎是谁，对于我们这种专业的这个半专业的评球人啊，都未必能说得出来，就别说平常的这种比较休闲看球球迷了，你不可能知道他们首发是哪五个人的，非常非常的混乱。这个球队真的是除了约基奇以外啊，根本没有任何一名球员是够准全明星级别的，而且更可怕的是除了这个所谓第二球星阿隆戈登以外，可能加上巴顿是有可能有首发实力的这个球员以外，其他球员我觉得是绝对没有首发实力，很多替补阵容是没有替补实力的。这个球队啊，在我眼里看就是约基奇带着一帮这个说的不好听点阿猫阿狗在这打，约基奇把这支球队送到他们
本不该达到的高度。
没错，不该达到的高度。
你这个阿猫阿狗啊，这个虽然是有些不好听啊，但是作为杜兰特的球迷是吧，阿莫，你引用了当年杜兰特的名言嘛？杜兰特当年推特开小号被大家挖出来的那个推特，就是讲的是他当年在雷霆跟着一群阿猫阿狗啊，他说真的，他用的英文原词就是 a bunch of cats， 他说跟一群阿猫打这个打球，所以最终是没拿冠军啊，这是杜兰特的名言。但是呢，回到你的这个观点，我同意啊。其实昨天晚上我也跟一个七六人的球迷在辩论，他就说大帝应该 MVP， 然后我就说了你大帝，他说这个就是约基奇啊，数据好看啊怎么样？但是七六人现在排名对吧？战绩排名更高 ，MVP 应该奖励排名战绩更高的。我说，首先你这个战绩也比不了东部另外一位 MVP， 同时呢，你要看一下约基奇身边什么样的队友，大帝身边什么样的队友，哈登对吧？这是后来来的，我都不说了，你都有一个 MVP 级别的帮手了，你什么马克西啊、托比哈里斯，一天到晚被七六人球迷骂的，骂成这个就是背锅的球员，你放到约基奇身边，是不是这两位都是约基奇身边最强帮手？
你给约基奇个马克西，他给你打出穆雷来。
没错，你给他一个托比哈里斯都能打出小波特的这个中年版小波特的水平。所以的确你要考虑到客观的历史环境，那约基奇今年做到的那绝对是一个人对于一支球队的价值最高的贡献，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呢，我之前说为什么虽然我和正经是没有把它放在第一啊，但是历史但是市场和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约基奇蝉联呢，就是第一，现在市场的概率约基奇是几乎是板上钉钉的概率了，现在常规赛还有五六场比赛，那他的这个概率是遥遥领先，那很有可能最终结果就是这样。另外一点就是之前我说的 MVP 的几大这个预测因素嘛，如果你要建模的话，那你这几个就是非常好的这个预测的因子。一个呢就是数据，那过去 NBA 啊，过去十个赛季当年 PER 的第一名八个拿到了当年的 MVP， 那约基奇今年的 PER 联盟第一，现在应该是不会被字母哥超越了，而且不仅是联盟第一啊，我之前说过在挑战张伯伦的历史第一，现在已经是超越了张伯伦，成为了历史上 NBA 单赛季 PER 的最高 32.8， 这是史无前例的高度，就从
这你来了，历史史无前例的数据来了。
对，这真的就是历史史无前例的数据啊！就如果虽然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大家有可能有些球迷要抛砖了，说 PER 不是个特别好的高阶数据，是的，但是呢，它是对于球员的这个数据，我们天天说到爆炸，这个可以把所有的数据加在一起的一个总体的体现，而且呢，对于顶部的球员的价值判断还是比较有效的。为什么过去十年，对吧，八个 PER 第一拿了 MVP 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数据约基奇不仅是今年联盟第一啊，是历史最爆炸的数据。另外呢，就是战绩了。那我觉得战绩这一点呢，其实是有一些给他拖后腿的。去年约基奇
应该准确的说应该是排
名
吧，战绩其实还行。
是的，我之前也分享过啊，这个战绩的这个标准嘛，2000年对吧？2000年以来 NBA 22个 MVP， 20个是分区的前二，只有两个不是，一个是打出逆天数据的场均三双卫哨，一个呢就是去年的约基奇。 去年的月季系联盟基本上投票人给他是开了一个绿灯啊，第三的联盟的战绩啊拿到了 MVP， 那今年投票人是不是还会给他开一个绿灯？我是保持怀疑的。
哎，这个开花我跟你说一下啊，投票人啊很有可能真的会，因为呢就在上个星期啊，联盟这个专家投票或者专家调研啊出了最后一期 3.0 版本，给大家稍微普及一下，就是这个联盟的 MVP 啊很多奖项是怎么评选的，是根据这100名啊媒体来评选的。那这个投票其实就是在当下口头上问了这100名的评委他们投票会投给谁。那在上个礼拜的最新投票里面呢，100人里面有62个人啊把第一名投给了约基奇，29个投给恩比德，9个投给了字母哥。所以上个礼拜最后一次这个专家调研的结果来看啊，约基奇真的是遥遥领先的。
是的，这个为什么我说嘛，最终有可能联盟投票的结果是约基奇第一名，但是毕竟还有三十几个人没把票投给约基奇嘛，我和正经就愿意去做那三十几个，对吧？真理在少数人的手上。
对啊，他当时采访我的时候其实我就说了个假的嘛，到时候我投的时候会投给另外一个人的。
所以呢这个 MVP 最后一个维度故事，这也就是刚刚阿木说的，你要考虑一下约基奇身边的这个环境嘛，球队两大主力，球队老二老三啊都是几乎赛季报销，那球队现在依然是西部的前六，那这故事真的是没话说，那绝对是非常强的故事。去年约基奇也是这 PER 第一，对吧，数据爆炸，但是战绩呢稍微有些短板，最后也是靠故事来补的，就是穆雷倒下之后掘金的战绩不降反升，那最后这个故事是帮助约基奇啊力压大帝一头，而且呢这个约基奇也是非常的持久啊，大帝最后是又开始受伤了。今年
对，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你说的这个持久，约基奇应该是在我们所有的评选人里面啊上场时间上场这个场次出场场次是最多最稳定的，
几乎不轮休，
几乎不轮休，
没错。所以今年啊即使约基奇最终是拿奖跟我的票选结果不一样啊，我觉得也是100%的实至名归。但是呢我和正经依然是把我们的第一名投给了另外一个球员，那就是最近
联盟第一人
对，
大声喊出他的名字联盟第一人
那就是最近啊通过几个关键局的比赛啊已经是在媒体中几乎是锁定了现在联盟第一人啊，而且很多啊前 NBA 球员都说这个字母哥是今年是当下 NBA 啊最全能最全面的球员啊，几乎是第二名，已经是拉了很远的距离啊。阿木，我想先问你啊，为什么你把字母哥放在了你的票选的第二名而不是第一名？
我刚刚说了呀，这个约基奇这个对于球队的这个 value 对吧，对于球队的价值是最高的。那字母哥他这个团队去年已经夺过冠了，而且霍勒迪和米德尔顿都今年是不能说没有受伤嘛，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打的，他们的实力都是全明星，或者说
而且霍勒迪我觉得是有最佳阵容的水平的。
对，
但是最终能不能进我觉得是进不了。
对
对，霍勒迪和米德尔顿都是全明星甚至是这个最佳阵容水平的球员，那你把字母哥拿掉以后，这支球队争冠我们不谈，但是打常规赛啊进季后赛啊拿好战绩啊我觉得是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同理给约基奇的话，那支丹佛掘金是绝对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战绩的，所以这就是我唯一啊选择约基奇的一点。那字母哥毫无疑问统治力，不管从统治力打球的方式每年的进步对吧，关键局的表现真的是把你打得心服口服。但是呢所以说我可以评他为最强球员联盟第一人，但是真正论到最有价值啊，其实这最有价值其实还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不能怪这个字母哥，只能说啊他的环境造就了他可能会被约基奇拿到更多的票。就有个不公平的理论，就是说你的队友如果更强的话你这个 MVP 的概率会更低，那可能字母哥就是吃了这个亏啊。
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其实那些数据啊什么战绩估计等会儿开花还会挖掘啊，我就说一个点，就是在他跟篮网比赛最后时刻投进的那个绝平三分球，
后撤步三分球， 这是最难的。
没错，我们一直在说啊，什么总冠军加持，总冠军的这个经验，到底什么是这个所谓的总冠军加持？我觉得那个球啊，就是在我眼里完美体现一种总冠军 FMVP 的气度。就是说他之前三分球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三投零中没进，最后最关键的时刻跟自己非常想打败的一支球队，对面也有联盟第一人呼声非常高的 KD， 关键的这个 MVP 卡位战最后时刻，在三投零中的情况下依然选择自己一个后撤步，非常自己之前不擅长的方式啊，手起刀落。他当时的心态我去揣摩一下，应该就是 OK， 这个球非常关键，我要自己来，我有信心把它投进，即使投不进我也无所谓，我的球队依然可以在之后的比赛中表现得很好，在季后赛中表现得很好去争冠，所以我既有自信又很无所谓的这种态度。我觉得这种心态就是一种总冠军的心态，其实就是一种阿木说的联盟第一人那种睥睨一切的感觉。所以字母哥真的是最近几场比赛越打越好，真的把我打服了，太厉害了。
对，这点我非常同意郑颖的观点，就是他今年的这个状态啊，最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自信，对吧？他那种真正我们说的大将风度是体现出来了。之前总感觉字母啊有点愣头青，对吧？打球的方式呢也比较的怎么讲呢、啊？比较直接，
比较莽，
并没有很多花哨，没有很多投篮，对吧？但是今年啊，我觉得这场比赛你刚刚正经说的这个绝平三分球啊，我说多多少少是有一点运气成分的。就是字母哥如果同样的位置，然后再投个10次、100次，我觉得这个球进的还是小概率事件。但真正让我打动我，或者说让我真正佩服字母哥的是他最后的那一球，就是杜兰特当时加时赛啊，罚球三次罚球，还剩领先一分，还剩下几秒钟的时间，字母哥后场直接发球冲击篮下，造成杀伤犯规。当时我觉得今年字母哥你们说进步，三分球啊跳投啊都是有明显进步，但是我觉得对于他最最关键的进步就是今年的罚球，确实比上赛季啊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而且越关键的时候越准。哎，
没错，但最后那关键的两个罚球我觉得真的是把我给打服了，真的是罚球把我罚服了，
手感非常的丝滑，是延续了总决赛最后一场的那种罚球手感，而且呢
延续的有点远啊。
对，延续的有点远，但是啊，看一下19罚15中，而且都不是他本赛季罚球最好的，都不是这个月罚球最好的，就是上个月吧，上个月月底2月28号打黄蜂14罚14中，之后呢也有11罚9中、16罚12中、17罚12中、16罚12中、10罚9中。这样的罚球精准的表现、啊、可以说字母哥本赛季的罚球的进步体现出来了。去年虽然拿了总冠军，梦寐以求的总决赛 MVP 啊，夏天没闲着，一直还是在练把最后职业生涯这些短板，罚球啊、三分球啊、包括中投啊都练出来了。本赛季啊，其实我最近看了这个张家伟张公子的一个文章啊，你们知道呢，本赛季这个字母哥的中投、短中投和长中投啊，都是联盟的优秀水平啊！这个中投的命中率不输吉米巴特勒，不输德文布克。
为什么你的举例是吉米巴特勒？
对，吉米巴特勒之前不是我们说的吗？中距离这个杀死比赛的人吗？
对，巴特勒中距离还是比较稳的，三分球。哎，你们知道三分球巴特勒今年三分球命中率多少吗？
十几吧，
应该
20%，
对，应该非25%左右，25%以下，
真的是太差了。巴特勒今年的三分球命中率啊，21.5%，就基本上就是开花的水平了。
啊，你在搞笑吗？
开花应该是那个21.5把二去掉，是吧？1.5命中率。
这是我单手三分球的水平啊。另外呢，就是刚刚正经提到的，就字母哥最近的这个印象分，而且这个就是所谓的故事嘛，强强对话中真的是没有软过。打篮网那场比赛，米德尔顿因为一个非常可以说是有点过分的恶犯被驱逐出场，那个时候最后2分半，球队落后9分，杜兰特呢也是渐入佳境，虽然欧文好像又是主场比赛，欧文最近都不太行啊，但是
没精神，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
没
你看最后时刻就是欧文，对，算了，
还没开始摘月呢，
我不能再说欧文了，我要再说欧文又要被这个留言区攻击了。
我觉得我也不能说欧文了，我老说欧文我也被喷，是不是？
对，
你们俩都太极端了。
那天杜兰特最后第四节是渐入佳境啊，怎么投怎么有，神仙球也开始出现了，但是字母哥是毫不手软，对吧？完全不慌。最后44分14个篮板6个助攻，而且呢整个三月份打的这种关键局都是险胜，而且字母哥都是爆炸的数据。之前两天打七六人也是2分险胜，最后关键的盖帽锁定胜局。字母哥面对大帝40分14个篮板6个助攻3个盖帽。
哎，不过有一说一啊，和篮网的那场比赛，我觉得这个吹罚尺度啊两边是有点不一样的，就对于雄鹿的这个犯规要给的更容易一些。但是呢从字母哥自己的角度来说，他的犯规都是实打实的，所以这个是裁判的问题，跟他没关系。
有几个球是有待商榷的，就杜兰特有几个球防字母哥啊是有待商榷，未必是犯规的，但是确实总体来说是也不能算特别偏嘛。有些网友说就是完全是被裁判打输了，其实我不同意的，稍微有一点点偏雄鹿，对吧？也不是特别特别偏。
然后本月之前呢，3月22号打公牛，那真的是血虐。3月4号打公牛，4分险胜。那字母哥也是34+16的数据。3月2号打迈阿密热火啊，东部第一之争，字母哥28分17个篮板，也是1分险胜。所以这种打东部直接竞争对手，东部可以说是第一、第二梯队的强队啊，字母哥这个月毫不手软，而且呢都是焦灼战取胜的。
我感觉我现在觉得雄鹿这个队有点奇怪啊，就是真的我们知道他现在战绩对战绩其实要求不是很严格，对吧？但是每每碰到这个强硬对手的时候啊，他们都会重拳出击，碰到弱旅的时候呢就轮休。你像昨天晚上他们打这个快船，三大主力三巨头全部轮休，结果出了将近50分。
而且关键让快船二队啊，没有保罗乔治，没有卡哇伊，也没有鲍威尔、雷吉杰克逊，让二队拿了150多分，对吧？科温顿几乎是打出了卡哇伊的数据，11个3分球。这种防守真的可以说是我见过 NBA 常规赛防守最差的了，这几乎是全明星赛的防守，都不是全明星赛的防守，这就是新秀挑战赛的防守。
对啊，你觉得两位觉得为什么呀？前一场比赛，对吧？米德尔顿那么努力，那么这个 intense 的防守去打篮网，第二天回过头来直接送对方50分，这什么意思？
是有些迷，说实话是有些迷。而且呢轮休我理解，但是你二队的你这些替补球员，你至少这个防守不说像之前打篮网那个水平吧，你让对面得150分，你对吧？是不是心理上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哎，我其实也觉得很迷啊，但是我妄自的揣测一下，一个原因呢就是以赛代练，就之后季后赛肯定要碰这些强队的，所以我常规赛我就卯着劲认真打，正好呢这些强队呢他也会使出全力，尤其是像篮网啊，对吧？他有排位的压力，他也会跟我认真打，那我正好就把我想演练的东西演练了。第二个呢就是帮字母哥争取一个印象分，你看这样打出来是不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印象分都变好了？然后呢最后就是阿木刚刚说到的，对战绩没有压力，所以呢那些不重要的比赛不能帮字母哥争印象分的，不能这个以赛代练的，我们就随便玩，正好把我的主力都休息起来，以免他们受伤，可能是有这种想法啊。
但是昨天那个防守那简直，如果我是教练我去更衣室，哪怕是战略性放弃了一场比赛主力轮休的比赛，我去更衣室肯定是要骂这些球员的。你让对面的三分球是放着空位啊，就真的就是就不管了，就是像我们打野球那样让他三分空位随便投，这样防守不是说能力的问题了，那完全就是态度的问题。而且本赛季雄鹿其实过去几年的雄鹿他的防守哲学就是放对手投三分，但是呢你放对手投三分是的，就本赛季雄鹿对手场均三分球的命中是联盟的就前二多的，就是雄鹿对于三分球的防守是联盟倒数这个倒数的水平，但是你是要放对手投这个难的三分，而不是简单的空位三分。昨天那场比赛雄鹿就是空位三分完全是放的大开啊。其实如果今年到了季后赛雄鹿要倒下，我觉得三分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门，就是能不能在季后赛把 把对手的三分命中率控制下来。你可以让他投三分，但是你不能放简单的空位三分。回到字母哥的本身啊，其实字母哥为什么最近让大家说成是联盟的第一人呢？所谓攻防两端最有统治力最全面的球员，就是在进攻上，那这种关键局40分砍瓜切菜非常的容易啊，场均得分现在 30.1， 排名联盟的第二名，仅次于詹姆斯。同时呢，之前已经是拿过最佳防守球员了，今年虽然我估计是进不了最佳防守球员，但是在防守一二阵肯定是有他的名字的，所以既能得得分王，或者说既能竞争得分王，同时呢又是联盟防守最好的那批球员，那这就是最全面的存在了。
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
哎，你这个真的，你说的毫不夸张啊！历史上拿过得分王再加最佳防守球员的，乔丹和大卫罗宾逊。之前我们说了，字母哥模板是有点大卫罗宾逊的感觉啊，但是现在开窍了，已经是超越大卫罗宾逊了。如果是得分王、最佳防守球员、MVP 再加总决赛 MVP， 那真的只有乔丹了。现在字母哥啊，真的就差这一个得分王了。最后我再说一下，为什么字母哥被我放在了今年的 MVP 的第一名啊？这就是因为，首先故事，最近关键局的故事真的已经是讲得淋漓尽致，从去年总冠军和总决赛 MVP 的水平的进步也是，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战绩现在是有机会啊挑战东部第一的，虽然跟热火还差一场的这个胜场，最后我估计是很有可能是追平热火，或者是
哎，开花，你觉得上一场输快船30多分40分，你觉得他们想争以现在这个状态是争东部第一名的状态吗？
对，我觉得有可能最终是东部的第二，的确是不一定想打篮网嘛，对吧？但是你觉得热火想打篮网吗？热火也有可能战略性放弃啊，最后就是看谁不小心成为了东部第一嘛，
更能演。
所以战绩上是有机会的，而且战绩肯定是超越了大帝和约基奇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你论故事，我觉得跟约基奇可能是相提并论。论战绩那是远超约基奇和大帝了，论数据其实比约基奇差一点。我们刚刚说了，约基奇今年的 PER 32.8， 历史第一人，字母哥 32.5， 历史第二人，这两个人都超越了张伯伦当时的数，这个当时的历史记录 32.1。 所以是的，约基奇逆天的史诗级的载入史册的数据，字母哥紧随其后。本来我们希望是想一个小时把所有的奖项讲完的，好像我们一个奖项讲完就快一个小时了是吧？
而且开花给你打过预防针了，我说我们之前都专门做过 MVP 的节目，结果这期讲 MVP 又没刹住，直接干了50分钟，是不是？
没办法，你最有含金量大家最关注的奖项你怎么投票的，你背后的这些对吧，小超啊，你这个背后的这些公式啊，你这些心路历程你需要跟大家分享啊，你这样你的这个选票才有说服力是吧。而且我们这还没有开始引战呢，我们后面吵架环节还没有到啊。这样我们先打住上半期，我们先讲完 MVP， 这个下半期我估计都下半期有可能还有两期啊。这样吧，我们奖项的第一期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给大家带来剩余的NBA 的本赛季奖项，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